我呢是在推广教学经典的好像不到半年的时间里面认识了刘老师。那个时候呢，刘老师是我的推广一个对象。我到一个幼儿园去呢，在一个幼儿园里面教100个孩子，星期一教大一班，星期二教大二班，星期三教大一班，这样倒回来。那刘老师的孩子在其中那边。刘老师呢，这种人呢很神气，从来不参加幼儿园的家长会。可是呢，那一天看到我发的家长会的通知过期了，但是呢他给我打电话，什么家长会讲读老子论语，他就给我打了个电话。然后呢，在我家大概是一聊就聊了2个小时。第二天呢，他就把孩子送过来了。然后过了不到半个月呢，他的孩子呢就从家里面，从学校里面撤回来给我带。我跟他认识是这么认识的。可是呢，这个估计大家都不怎么感兴趣，但是其实这就是推广经典的秘诀，上士闻道，勤而行之。在这一点上呢，真正需要的人根本是不用我们说，我只是凭着一张比这个大不了几倍的，就是一张 A4 纸的一半，三分之一的那个便签纸打印了一张稿，我就认识了一个这么好的朋友，这么好的一个老师。这是第一个我们大家必须清楚的，就是上士闻道，勤而行之。有些时候呢，他听了，不管你用再好的方法，他听了，如果他还不需要，那你就这不是你所要的对象，你去找。所以呢，有一句话一定要跟大家分享一下，这是跟高旭丽老师学的。高旭丽老师说，百步之内必有方法。好，从来没有一句话说，这是他勉励我那个做读经推广的时候要的气魄。他从来没有三步之内必有方法。有些人才跟10个人说、20个人说，他就觉得没气了。那有些人呢，他想为他的幼儿园读经幼儿园创设，招100个、200个人，他指望着做一两堂的报告会就能够招到那么多人，那真的也是没有门。好，这是我要介绍刘老师的第一个，就是我的。由正是他而我所得到的一种感悟，上士闻道，勤而行之。我们的行动量足够大，肯定能够认识到很多比我们还需要经典，比我们还经典的人，这是第一个概念。第二点呢，我认识他这3年多，我现在在想象哈，我也一直在读论语，可是呢，如果在2年前，刘老师每个星期大概没有2、3个晚上跟我聊天，跟我解经，跟我讲论语的话，我说实话，陪着孩子读了2年的论语，读了起码有200-300天，我真没感觉，因为我是驾驭之人。好，看看注解，也是知道一些知识而已，我知道南老师怎么解，孔子书怎么解。可是呢，知道刘老师他所说的东西，所跟我指引的东西，我都能够应用在我所有的工作中去的时候，我就觉得受益无穷。所以呢，从今年春节时候开始，厦门呢有个很特别的活动，每个星期三晚上有2个地方讲论语，其中一个地方呢就是我的办公室，刘老师来讲论语，很受欢迎。有些人开始听一听不以为然，一个书生在这边讲论语，他会做事情吗？有些做生意的那个家长就是这么说的。然后我告诉他，我说老兄，我说我们公司哈，那个没有任何的企业管理文化，也没有什么规章制度，但是我们这2年来，差不多接近2年来，我们每天早读课读半部论语，以前是从第一章读到第十章，星期二呢从11章读到20章。我的公司从3个人成长到30个人的时候，就是这么成长起来的。基本上所有的人都不是人才交流中心招来的，这就是文化的凝聚力和魅力。所以呢，不要小看经典，书有经典，人也有经典。所以呢，特别分享一句话，用师者王，是王道的王，用徒者霸。那有些人说用友者霸，用徒者呢王。第一个王是王道的王，能够让你事业顺顺利利，你想做什么就能够做成的王哈，就是三横一竖的王。最后这王呢，武大郎开店，只招比自己矮的，死定了。所以呢，如果今天我即使我读论语几百遍我都不懂，但是呢，我 我慢慢的，当他对我有潜移默化的影响的时候，读好书就能够交到好朋友。所以呢，今天如果觉得我们的推广起来很辛苦，怎么没人支持，或者就是说怎么这个家长听不懂，我们在这边呢是最应该讲最真实的话了，因为会留在今天晚上的人，好，都是要自己把这件事情好好做的人，那一切只能找自己的原因，好，千万没有任何的外罪。所以在社会关系学上呢，我这边又分享一句话，叫那个广结缘，广结缘，好，惜善缘，但是呢绝不攀缘，这句话真的很重要啊。那我今天呢，我特别讲一个广结缘的例子，我是怎么做的。好，我为什么一个人在家里面一个人教书，我慢慢的我会把它做的讲做的更好，并且呢我觉得我肯定能够做得更好。好，我基本上呢在家里面教学的时候，就像刘老师这样的人呢拜访我，一聊聊两个小时，这是比较投机的，有对等的，有对话的。可是呢也有些家长是道听途说的，你在这边开什么私塾班，能够潜能开班，能够多认一些字。好，所以我想来问一问，那个时候呢也要刚刚刘军老师的智慧，见机说法。好，他说呢鸡同鸭讲，讲不了你是鸭，他是鸡，你见人鸡，那我们画一句比较明显的说法，见机说法，是不是讲这个家长能够听得懂的话。我特别分享一个例子，当对当的时候呢可能用这个例子呢比较激进，可是在幼儿园开演讲，慢慢的我们一个人讲一个人讲一个人讲，我讲了100个人的时候，我就发现我能够非常自信自如的跟100个人讲，200个人同时讲。好，所以呢有些人请教我，他说怎样你的口才会变得好，能够跟人讲经典高一点，讲得这么顺溜，没有什么秘诀。昨天说了看100遍 ECD， 读100遍的书，今天就讲跟100个人讲，好好的讲，至少讲上个30分钟，讲死了也没关系，他从后门走了，走了就走了，一定要有这样的那个气魄和胸量。好，你自己水平不如，这个人没有留下来，不叫傲慢。好，特别来讲一个啊，我举一个3分钟的片段，一定会对各位有所启发。现在人都觉得自己在推广好的东西的时候，别人那个叫什么？对你的行，你会就觉得很傲慢，然后说这种人那个怎么着怎么着，然后呢你有可能想出一些各种各样的方式，因为呢现代人都是听劝不听劝。好，后来我觉得侮辱人也没有用，只能靠吓人啊。现在开始我表演一下啊，我去保险公司给那个几百个营销人员讲，教育我唬保险公司的人怎么卖保险。其实我从来不会营销，但是我把它唬得一大一大的。我现在来讲什么假家长啊，你们都是做我的家长，你跟我都是同龄，我的儿子2岁啊，你们的孩子大概4、5岁，所以呢你们会在这边听我讲课。我想请问一下各位，知道不知道马家姐？知道的人请上手。不要那么不坦率啦，配合一下吗？是不是也有人不举手啊，家长一副死相啊，你就求他们举吗？好，然后呢，好，你认识也罢不认识也罢，你有没有想过你的孩子10年以后进大学了变成了马家姐？这个问题很危险很危险，你马上说呸呸呸，肯定不会。但是如果你孩子的同宿舍同学就是马家姐怎么办？他们肯定不会给我掌声的，但是表面家长嘛，我就闭嘴，暂时两个快板，这个问题一定不危险。反应快的人只要5秒就反应过来了，反应再慢的人30秒一定反应得过来。你的孩子会不会这么不幸运？好，你敢保证你的孩子不会混上马家去吗？我会跟他聊一个，我说我去年到北京，我跟家长讲话有些时候我也很轻松的，忽悠，那都是同龄人，没有什么忽悠不得的。我说去年我去北京开会，就是4天的会议，至少有30个教育专家在讨论马家姐，有些大学校长从大学学校管理，有些心理学家从心理学的角度，有些社会学家从社会学的角度， 还有那个广州的一个专门研究家庭教育的一个很聪明的品牌赏识教育，他们的欧总欧阳文健派的摄像师万里寻访，寻访被马家爵杀害的几个孩子的家庭，寻访马家爵的亲属做摄像，然后呢二三十个专家的发言听了三天，然后呢轮到我发言来说，我说了一句非常刻薄的话，不知所云。我现场的发言就是这样，我说今天不是我的狂妄，而是我说出这句话的时候，我告诉各位有一个根大家都没有抓到，这个根来自于哪里，只有十二个字，大家跟我读一下好不好，只有十二个字。我在北京也忽悠那三四百个专家，因为我们有福建队，那是点底气，跟我读哈，洋人恶，极是恶，极之胜，或写作，就这么简单的十二个字，如果小时候让我明白了，我一定不敢嫌弃跟我同一个宿舍那一个暑假一个夏天不洗澡的同学，我真担心我十五六岁读书的时候没有被我那个同学杀死，我那个同学很恨我们同宿舍的所有人的，他唯有个恶习就是说小时候没有两人洗澡的习惯，其实洗澡估计有，他从来没有两人洗衣服的习惯，所以他衣服穿下来了就衣架接着挂得漂漂亮亮整整齐齐，让窗户上亮，那个臭味啊实在是很臭，所以我们都不能容忍。好，这就是我们身边的马家爵，我们一定要学这句话。好，那这句话其实就是什么呢，子贡跟夫子的对话，贫而无谄，富而无骄，更高的一个境界呢是贫而乐，富而好礼。好，你们可以想象我怎么样忽悠下去了。好，这个事例就是这样，当我举出十二个字的弟子规这十二个字的时候，我们还要强调说读弟子规有一万种好处吗，不需要，就告诉各位的家长，你别无他法，想一想你读了十五年的书加上幼儿园读了十九年的书，有没有读到这十二个字。好，你没有在大学被你的同学杀死你忘记了，因为社会的贫富悬殊是一个社会正常非常正常的现象，贫富悬殊永远没办法消除，和谐社会有可能构建。好，和谐社会的构建就是贫而乐，富而好礼，就读弟子规这十二个字足矣。好，碰到恶人怎么办，趋趋什么，趋向弟兄，好，智慧就来了。好，所以呢我们有些时候到底要去怎么样忽悠家长，从他的怎么样见机说法，怎样的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我们自己要去体悟和感悟。好，这是忽悠了大家第一个故事。再讲一下第二个观念，每一个家长都是很真实的，并不是因为今天你在推广经典他就要经典，并不会因为你的书印得很漂亮他就买你的书。好，他需要的是他孩子能够成人成才，在这一点的时候呢特别建议各位呢，特别是多读一两本的书，你把轮椅读了一两百遍以后呢，相信你也比较喜欢读书了。好，多读一两本的书。那我这几年呢，我其中呢，我跟家长的整个沟通过程中，我非常受益的是武汉大学，一个冯可群教授的书，因为呢，他二十五年前就一直在研究幼儿教育、早期教育。如果说忽悠家长的话，他的东西最忽悠的就是人。如果在现场的话，就是那个朱公化老师、丁廷英老师教的案例的话，足以能够吓倒一般的教育家。好，十四个孩子啊。十几年前在同一个班里面读幼儿园，其中五个人都是提前几年考入重点大学，都是北大清华级别的，另外九个人呢也上的是重点大学。今天就把全上海最优秀的十四个孩子高三的给你教，你敢全部保证把他们忽悠进清华北大吗？所以呢我们一定要善于有些见机说法，他们并不需要的是读经的好，他需要的是他孩子的好。在这个时候呢提出个命题，我们的知识面稍微广一点点。好，循着他所能够理解的话，他所关心的话去说， 在这里呢，我举个例子，我最容易跟小朋友交朋友，如果我想交朋友的时候，我跟小五六岁的小男孩、四五岁的小男孩、七八岁的小男孩交朋友，没有，因为那个时候你是要拿出真功夫来的，要拿出真功夫来的。你说读经典可以让孩子比较安静，比较静静，调不好就是用，还是用这个，不好意思哈，不好意思，听得见吗？好，那就这样就行了。那个我的孩子就是这么皮，你有什么办法？好，你是读经典有办法，他是不会相信你这三个月两个月以后的。来我家的孩子，我一定要把他招成我的周末读经班或暑期读经班，来到我家还要从我家门口出去的，我就认为是我的示范，那个时候要功夫的。来，正好是严老师，严老师，严正元老师，我们来表演一下。好，这是那个一个妈妈带来的孩子，很皮嘛，他妈妈就在摇着头跟老师说，老师这个孩子没救了，你说读经能够安静，你说什么办法？说道理当然是一种方式，还有一种道理呢。你几岁？
五岁。
好，他五岁，小孩子。我就牵着他的手，一双手这么握着他，两眼看着他，再皮的孩子都要跟我老师三十秒吧，好不好？然后呢，我们来做一个游戏哈，看谁的眼睛瞪得更大，再跟我要三十秒吧。好，然后呢，你把眼睛闭上，又来一个三十秒，一分半的。哦，这个时候家长就觉得你可能有戏。然后呢，我就跟他玩一个游戏，你回去玩了，你就所有的人都跟你一样的角色。玩的游戏很简单，我经常跟他玩一个手指。五岁的小朋友，其实说现在的天下的父母心都很用心，其实都是乱说的。我考过100个5岁的孩子，五岁哦，是特定这个年龄段的家长哦。我问他，你的孩子会不会从一数到100？30个人告诉我会，70个人告诉我不知道。然后呢，我再回头跟他说的时候，你的孩子会不会从100数回到一？99个人说不知道，1个人说会。5周岁的孩子过1年就要上小学1年级了。如果他的从一数到100，100数回到一，他都数不顺溜的话，这个孩子准完蛋。7加8，他就用筹码手术啊，用手指来比一比。然后呢，老师又很恶劣。我是小学一年级的数学老师，做过小学一年级的数学老师、语文老师，我最知道我们的教材了。7加8，他还要用凑十法，因为八可以分成3和5，7加3等于10，10再加5等于15。大家明白没有？7加8就是这么建构的，就是这么建构出来的，等于十五。可是人类有很多很多的东西是要靠反应的，它要先储存进去的。数学的教育在某种时候也正如经典的教育，特别是自然数，毫无疑问你要非常熟悉的，毫无疑问你要非常熟悉的。在这个时候呢，我教那个孩子玩一招，大家跟我玩这一招非常实用，可以，这个呢足以让你辅助更多更多的人，甚至你可以独立开课。很简单，大家记得算盘的上珠是几个？5个，是不是？现在大家把大拇指当成5，举出来，顶呱呱，你非常棒！来，5、6、7、8，哦，有些人那个平时还说是弹钢琴的，比得像那个龙凤爪一样，8，心灵手巧，动手动脑才会聪明，你比对了就说明你很聪明，开玩笑哦，开玩笑，忽悠你们来，开家长会我就是这么忽悠。来，8、9，然后呢，记得右手是个位数，左手呢是10位数，所以呢10，你们跟我今天演示啊，没有错啦，10，我是这么比的啊、哦，反正右手是个位数，10、11、12、13、14、55，你真棒，这就是55，66、77、88、99，我经常坐火车。坐3个小时的火车，同一车厢的那个5到8岁的孩子就被我忽悠的来数手指，一数到100很顺，100数回到一很顺，然后呢用中文数，然后又用英文数。那家长说这个家这个老师很了不得。哦，我的孩子我都高中毕业了，我大学英文系的，我1到100都数不了这么顺利，我的儿子马上被他教会了，我根本就不理家长。 因为呢我们的资源是有限的，每一个会到这边来的家长你肯定要把他找住，是不是？他肯定是有热心的。然后呢就由此呢我慎重的接待每一个孩子每一个家长。我从事这个工作的第二年，我家的那个破书橱卖了10多万的经典的书出去，而且当时大部分我只有少男文化的书，就是家长他从来不会问他邱老师，我们家长会说哦，邱老师你是读经典那么好，我们都没有说，他说好是因为他本身就是带着认为经典好他来的，那我要买几本，看你也不像是读书人，买一本学院文艺回去就够了，论语读一百遍你的孩子就很了不得了，不要这么说我嘛，我好歹我认得这些字，所以呢一个书橱每一种品种买一本他就要花一个800块钱当年，没有那么复杂的。所以呢读书教书卖书，我认为我还好，我这个人不是靠积了什么德，我一开始做我就聚合了三种非常好的融合，读书教书卖书。读书我自我成长了，因为我陪着孩子在读，不想读也得读。好，教书我把教孩子跟家长一样拿着孩子来做忽悠，好，反正我绝对比他们知道一些。在这一点上再举一个例子，我跳哦，我这个人是很跳的，我再跳一个故事。有一次呢我要去厦门的外国语学校跟他们的初中高中老师聊一聊语文教育，真是班门弄斧。我最高的教育不过是教小学5年级的语文，中师毕业去跟那个厦门的重点高中啊重点中学聊那个经典，聊语文教育。然后呢那天第二天那个提前一个晚上呢就觉得好惶恐，那个刘参谋怎么跟我说，哦，所以刘参谋就刚刚那刘统一老师，一个小子他说读了经典有那个什么君子气，明明就是小人，你不想想着想，这些人也都是家长嘛，把他们拿着家长来忽悠。好，记得这天下所有的人都是父母亲，你推广经典的时候一定要有这样的气魄，不要觉得见到局长你就慌了神，局长可能是爷爷了他不是爸爸，好，见到市长你又矮了一截，市长也可能是爷爷了，或者是做爸爸的人，有这样亲戚交流的时候，读经教育，你这个教育的观念的沟通是无所不能的。你把教育的东西你顺了一点点，你再来讲经典，你就能够很容易。然后呢，你会发现，刚刚刘老师讲到啊，教育的目的是什么？大家特别留意一下，这是少男印的宣传单，其中有4个字在最前面的，大家可不可以读一下？为什么？教育的目的是什么？叫最完美的人生。教育的内容呢？最经典的内容。教育的时机，最可塑的年龄。教育的方法，最简洁的方法。王才贵老师每一场演讲都有提到这4句话，你这个时候就要活用了。人人都需要教育，但是记得我这个思维我是这么跟家长说的，你有没有想过你给你的孩子买钢琴，或者让他参加一场那个买一个某个品牌的英语5000块钱一套的书，你有没有想过你要把你的孩子培养成一个怎样的人？90%的人是随波逐流的，你问他这个问题的时候马上就可以唬住他，有一10%的人唬不住。我要让我的孩子才华卓越，道德高尚，王才贵老师也是这么说的。好，早期呢教育的目的在那个经典界流通的是叫最完美的人才，还是我们的刘老师一字之改，最完美的人生。人才和人生有什么奥妙之分啊？这个教育的目的你是可以唬人的，所以你一定要把它记得下来。人才呢就是天生我才必有用，有才就给他人用，才华卓越，道德高尚，他的人生照样是可能不幸福的，因为他没有经典的智慧。在现实社会里面看他才华卓越，道德品性也没错，他没有深刻一些的智慧，所以呢他只能是一个不幸福的人。那为什么要改成完美的人生？人生一个完美的人生，首先这个人要塑造成人格是独立的，思想是自由的。好，当你 很自信的说出，培养每一个人，你都要培养出才华卓越、道德高尚，然后呢，人格独立、思想自由的时候，你很肯定的说出这几十个词的时候，任何人都把你当成教育家。所以我们立可小年轻才二十几岁，他敢去厦大开讲座，吓死我了。他是厦湖长大的，所以呢，没有什么不可以。好，我们一定要有这样的自信，我们经典的东西真的要把它展现出来。在这样的时候呢，特别我这个讲题是特别针对刚出推广经典的那个同仁来讲的，我们一定要这个自信。当然很多的人本身他的一言一行就是真正的经典的智慧了，不需要听我这一招小儿歌的。好，因为我们要塑造这样的大人格大人物，所以呢，你想一想，读小猫叫小狗跳是不可能的。这是我经常讲课的一些逻辑推理。其实我刚刚絮絮叨叨所讲的都是指我日常在跟那个家长交流，或者开家长会，或者呢去其他社会团体讲教育的时候所讲的一些的东西。好，请问一下我要多少时间？好，在参考到教育的内容呢，特别跟大家分享一句话，很实用。这是呢，那个我认识连云港一个珠心算协会的一个齐老师，齐红老师，他是做珠心算的，他跟整个连云港是大概两三百个那个幼儿园的园长都很熟悉。他认识到经典教育以后呢，也半年找不着门道，看王教授的日记，他说：“邱老师，那些园长呢，就跟我一样，好。”人是很纯洁，很漂亮，但是呢，就是不怎么想问题，所以我怎么说也说不明白。那么看王老师的 VCD， 他也不看。然后呢，不知某一个偶然的机缘，他来了厦门两天，可能是我们跟他分享了一句话，我们专门一堂课叫《开启人类的金钥匙》，有三把，哪三把？音符、数字、文字。音符、数字、文字，这句话呢，在一些版本上有另外一种的说法。他说，人类文明的智慧结晶有三把最，有三个呢最闪闪发亮的果实，分别是音符、文字、数字。你要怎么解都行。对于一个个体生命，对于我们养儿育女，对于我们教孩子来说，如果你不能善用这三把金钥匙，那你肯定是那个比较没有效率的。记得音符、数字、文字。这音符就是听最好的音乐，这几天那个主办单位安排了大量的乐教的内容，是不是？好，音符、数字。好，文字不用说了，文字要开启智慧，一张张卡片可能比较难，那唯有是经典，唯有经典。好，那个音符呢，唯有要听这个古今中外所有最好的名曲，这也是王老师说的。数学怎么开启？在这一点上呢，我自认为我很有研究，改天再学。好，数学，我个人是初中半年把初中那个时候的三本代数书、两本几何书，半年左手翻书，右手写答案，全部写出来的人。我把当初的一些的感受重新转为我现在在教学上的一些体验和实践。所以呢，一些理念上的沟通，我能够做一些沟通，好，但是呢，实际上对你实用不实用我不知道，因为这个呢，仅体现到我个人的一些的那个教学实践和学习的理念上。好，接下来呢，我就不讲这么多我个人的事情了。我在这边呢，我特别做一点点的宣传，在厦门，美丽的厦门。我们每个月有做的一些事情可能跟各位有些关系。去年2005年的元月一号开始，我们厦门呢有个义工的老师的家里面，接纳了15个全国各地来的老师，在家里面做一个月的封闭式的培训，就读什么？就读伦理，读弟子规，讲伦理，解弟子规。然后呢，一个月过后，15个人中10个人不愿意走，又封闭了一个月。那这些呢，都是通过厦门的一个慈善机构同心慈善会，可能呢，包括那个厦门文化、厦门爱和也都有做一些适当的资助的一个活动。然后呢，在这样做培训下来，每个人的感受不一样。当时那10个人留下了10个人中，大部分人以前是没有做过教学的，没有推广过经典，也没有教过经典的。现在留下了2个月的人， 十总共留下两个月的人，十个人中好像有八个人都在开方，好像有八个人在开方。那有一个没有开方的人是我的妹妹，我的妹妹才读小学三年级，但是呢，她现在解轮椅的直觉比我强，是因为受益那两个月的分娩，她是只有分娩一个月，因为她要上班。好，那这边我为什么又特别的提到一些好像我个人的知识？以我的理解，如果我们真的要做善心、做善事，我告诉大家一个观念：农村的孩子，你给他再多的钱，绝对没有用。如果你能够让他在六岁之前把《弟子规》背完，能够把《大学》背完，能够在六岁之前认一个两三千个字，他会自主阅读。好，这个我们中国的广大农村都会有救。好，其他你别无他法，你补品什么都没有用。好，这个是最简单、最省钱的，人人可为的。如果你发善念，你马上能够帮助一千个农村的孩子。你不要多赚一分钱，你月薪一千块钱，你照样能够帮得住呢，帮得到那么多人。最简单的，你就板书，或者就写你最丑陋的毛笔字，挂在那个农村的幼儿园里面去，干嘛补也行。关键是你的功夫大交没有，那农村幼儿园的园长为什么要听你的？这才是我们所要考虑的问题。这是一个一种版本的培训哈，以后呢，厦门可能会比较全面性的经常搞，在这边呢就特别感恩厦门有个同心慈善会，他们能够去挑头做一些这些事情，做一些特别推荐。那具体的了解呢，我建议大家上一下那个少男的网站，厦门爱和乐的网站，厦门同心慈善会的网站，做一些了解。你可能没有空，因为在座的都是精英，但是呢，如果有人有需要，你接这个善缘，让他看看他需要不需要。原则上可能吃住都是全免的，好，原则上，但是呢，每一级只可能有10到20个名额，我不能告诉你说你推荐了他就可以了，好，就是这样而已。但是呢，没有任何的标准说怎样的人可以来，怎样的人不可以来。但是呢，来了那些要迟到的人，对不起，他可能迟到一次都得过，他要回家了，因为这是非常自觉的。那个当时留下来的学习的人，好多人是5点6点就要起床读《论语》的，这是第一个推荐，第一个啊版本。第二个版本呢，厦门基本上厦门的少男文化、爱和乐公司，还有一家上过珠心算，从2004年开始就有意无意的做了一些为期2天版的，2003年大概做了4期，2004年呢做了6期，那个2005年呢打算每个月做一个为期2天版的。那个讲题可能有些时候有些专题，有些时候呢那个2天是专门告诉你如何忽悠家长，如何开家长会。好，有些时候的主题呢是告诉你如何真正的把英文字典教好，即使你像我一样这样的文盲啊，我是英文的文盲啊，那中文是不是我不知道，英文我是绝对不行的，我照样可以在厦门去教英语，青少年工教英语，而且教的还受家长欢迎。好，那这些呢都有那个李老师的智慧，厦门在那个英文经典的教学的实践上和可参观的案例上，相信能够给一些人启发。李老师，包括我们有些孩子已经有读5年经典英文经典了，是不是？那些孩子如果抓住来吓死你，但是呢你也别指望每一次来厦门你都见得到他，人家毕竟还在学校读书。好，为期2天版的每个月。好，在此呢要做一个公众的承诺，有些时候我也会懈怠，我也会觉得最好这个也不要搞，承诺出去了我就不能不搞了哈。这今年已经搞了4期了，应该是2005年4期哈。对了，这个呢特别也跟大家推荐一下。然后呢这边有一个比较虚的，可能比较大的，事实上呢又可能很容易能够实现的，就是建议各地有条件尽量成立一些讲师团、讲习团、讲师团、讲习团。如果你觉得没有人，你就自己去讲，不用担心。如果连绿河都可以去厦大讲，你也不会被吓唬长大，不会被吓死。我开玩笑，我不是说绿河的学问不行，只是他的年龄才21、22岁，他敢去厦大讲，而且呢，他自己做自己的经理人，哇！福建的很多乡村的那个县城发传真发信，说有一个厦门的一个厉老师，很帅的很年轻的人， 会报名学校来做做教育的沟通。他有一段说发十份传真，有五个校长需要他去讲。然后呢，他那个时候他还在做义工，现在应该是少男文化的领军人员。那个时候做义工，他还能够坐自己付的车票，坐着几百公里的那个山路去讲。然后呢，可能第二天早上还要回到公司上班。在这一点上呢，因为全国其实很多人这么做，包括哈尔滨的王福林老师，他经常去哈尔滨的郊县郊区讲的非常多。但是呢，我们每一个人，如果你我们明白我们要做什么，我们真的应该拿出更多的无畏心。我们还有知道非常非常多人需要，绝对不是说经典是难推广的，关键是我们的分享的量足够大，要让足够多的上司知道就行。然后呢，那个地方的国总他就会自己点下去。好，所以呢讲几款。那如果可能，昨天我也觉得很荣幸，那个在贺玉德老师的房间里面聊聊天，我讲到这个构想的时候，贺玉德老然后还好像是刘老师讲的，我发现他们眼睛就比较亮，意思是说他会无条件的做这件事。想一想啊，我在刘老师的身边，每个星期三晚上，我们厦门几十个年轻人听他去讲容易，以后可能半年以后会有几百个人每个星期三晚上固定听他讲容易，都能够受益无穷。如果我们全国有个力量比较强大的讲师的团队，我不知道这个可以怎么组建或者能怎么组建，但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发无畏心的时候，先自己去想一想，然后凝聚起来一起参加讨论对等做交流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刘斌刘老总能够忽悠的我也可以忽悠啊。邱老师可以在真的可以在千人的家长会上讲个忽悠两个词，其实我是乱说的啊，但是好像你几个小姑娘跟我讲忽悠这个词，我就马上用上了，我真的很感谢，没有什么不可以。然后呢，我们呢再来做一些很专业的一些的训练，好，这个时候呢，可能真正能够实现我们的那个所做的事情和所从事的事业的一种的完美的结合，讲师团的建立。再来呢，这边再跟大家特别分享一个什么叫媒介营销善用力量，王排队老师的 VCD。我去年应该是11月份把它编成一个小时版本的，好，反正各有各的理由，我编成这一个小时的版本还是它原汁原味的，但是我把它两个小时删成一个小时，怎么编的都无所谓，问题是关键是我这堂 VCD 配着书，好，配着书，我用这样的构想，对不起啊，我转换概念了，其实我编的第一堂不是，我第一堂编的是音乐造就天才成功总教授的，因为王老师的我还没有正式在推，王老师的更可怕。我告诉你这本书怎么可怕，一本书一张光盘，在我的印刷厂还没有开印，我接到了60000份的那个订单，这些订单来自于谁？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大连分行。好，然后呢有太原的保险公司，反正等等各种各样的机构都是按5000份和10000份跟我订购的，一本书一张光盘，成本真的只要5块钱，他们毫无条件的花12块钱卖10000份，12块钱1本，银行嘛，那据说那个银行的那个老总很高兴，今年过年什么老百姓怎么说，送礼就送这高雅的玩意儿啊，就是要送这个东西，不要挖空心思。所以呢，如果我们有些事情我们通了，很多事情是一顺百顺的，没有那么难的东西。而我这个灵感呢又来源于哪里？还是我们刘参谋生活处处皆学问。有一次他去好像参加婚宴，在一家5星级酒店喝喜酒，在酒店的大堂看到一本很简陋的小册子，母亲节给最想给妈跟妈妈说的一百句话。5星级酒店的老总发神经病了，在酒店的大堂一大摞的让人随便拿。任何企业都需要文化，啊，任何企业都需要文化。在这个呢，也作为一种抛砖引玉的概念。好，今天你有广结缘、惜善缘、绝不攀缘的心态的时候，你让5星级酒店的老总拿出10万块钱来印王教授的 VCD， 不是不可能。啊，就是据说那个。好像锦州是不是有一个7电视台都把王教授的 VCD 拿来整盘的播，这个我好像是听孟丹美术还是听谁说的。好，我讲的这个概念呢，就是说只要你 就这么做，你不要管结果，不要管有谁可以帮助你，你总是能够得到合适的缘分。如果你还没有时机没有到，我们就老老实实读经教孩子，多看一两本书。好，我从来没有想过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大连分行会跟我们订这个5000本，虽然那不是我直接订的，好歹这是我的创意嘛。好，我12月底提出来的是1月份就有人先跟我汇钱过来，他书都没有订到，只有 email 给他封面给他看。好，我也是从来基本上没有认真没有接过任何政治经商训练的人。好，在这一点上呢，大家可以去思考一下。还有一个呢，就建立一个，我在这边提议建立一个网络交流的平台，网络这个成本是最低的，甚至呢，以我的想象，我很希望能够把，比如说把那个在座的贺业的老师啊，刘同义老师啊，或者刘老师讲论语啦，贺老师解论语啦，等等之类的很多的东西呢，好，都拿到网上去，然后呢，让大家可以学习。在这个事情绝对不是某一个机构可以做到的，这个机构可以有足够的钱买足够好的服务器，但是呢，没有足够的内容是不可能的。好，没有一个大家各自发自真心的提供素材和让大家可以作为平等交流的东西是不可能的，所以呢，在这点呢就提出来供有识之士去考虑。再特别提供一个点给大家一个主意，可以忽悠世界上最有钱哦，你身边接触最有钱的人。我昨天中午在做梦啊，其实就是日有所思，中午才会有所梦。我这几年一直在想一个事情，因为我觉得随便一个大专毕业生工作一年两年的人，我再讲3分钟哈，我把这个地方讲完，这是很大的秘诀。如果他老老实实读一，每天早上起来读半部《论语》，然后呢，他就跟家长交流交流，或者他做其他的他保险的工作，他很容易每个月至少能够卖10000块钱的书出去。当然，如果你要卖500本《论语》，乘以20，卖10000块钱是很难的。可是呢，我经常跟家长说，看你就没文化，能够把《论语》读完就行了。他就从我的书上买走800块钱的东西。你只要一个星期能够跟15个家长说，你的营业额就有10000块钱。假设你在上海这样的城市，你能够帮助100个人，每个月卖12000的东西，每个月他可以赚3000块钱，他认不认你？好，那个时候你的营业额有多少？你招100个人，你的营业额就有100万，一个月，好，一年就有1200万。好，这边有没有人的生意做到年营业额有1200万？然后呢，可以能够让每一个员工的收入有3万到5万的，然后呢，他自己收入还有30-50万的，我不知道。但是呢，还有一个更可怕的、更大的，如果更有识之士可以去随便算一算，全国让10000个人来做这件事情，难吗？真的是一点不难，但是呢，如果我去做可能很难，你去做不难。好，那个时候呢，这家公司的年营业额可以有12亿。好，如果我的数学不是太烂的话，12亿的年营业额的公司可能可以在谈笑风生中产生，但是呢，未必它是一家公司，也可以是一个公益组织，也可以呢不要全国一统。你就做好你那一亩三分地，因为你是在一个县城，你县城帮助10个人是绝对没有问题的，但是呢，你的收入绝对可以超过当地平均公务员水平的10倍。如果你做3年，你想通过这个工作维持生计，你还要很辛苦的去做一些其他工作，很辛苦的说，邱老师，如果我不做保险销售员的话，我没有办法交这一点，那一定是我们玩错了。好，所以呢，特别在这边提出这句话。所以呢，讲一个最后呢，讲几句比较冠冕堂皇的话。我从来这种人比较不会唱高调，但是呢，不能不唱高调。一个母亲呢，培养一个孩子，10000个母亲培养一个民族。只有中国才需要10000个母亲才培养一个民族哈。犹太人只有1000多万人口，啊，大概只有几百万个母亲哈。啊，10000个母亲培养一个民族，那我们的立足点真的是多抓住真真实实的我们的同龄人，啊，家长，啊，现在有救的孩子，你说啊，是负1岁也罢，6岁以前也罢，大致都是我们的同龄人。如果我们跟我们的同龄人都说不上话，我们能够做什么呢？啊，所以呢，我们要 拿出更大的理想，更多的行动，更高的智慧，发菩提心，发无畏心。好，我讲完了，谢谢。